还是我。明天晚上我就要上飞机回到柬埔寨去。我这次回来已经超过四个月，很感谢主能够回到自己属灵的家，跟弟兄姐妹一同的敬拜，一同的侍奉。我不知道我是不是破纪录哈，就是在一次的主日崇拜里面，从头到尾大概都是我在台上面。那其实也不是我高调，其实呢这也是一个宣教士大概一般我们在宣教工厂上的工作呢，就是一脚踢哈，广东话叫一脚踢，什么都是你干。那很感谢主，今天让我回到自己的家里面，也可以展示一下我们在工厂上工作的情况哈。非常的感恩，今天有机会来跟大家一同的分享，我们一同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再一次的谢谢你，因为你是那一位值得我们敬拜的神。而我们能够成为你的儿女，我们能够得到救恩，来有这个资格来到你面前来敬拜，这就是你的恩惠。主要谢谢你赐给我们这些诗歌，让我们真是在诗歌里面，我们再一次的重新的反省。主啊，我们是你拣选的族类，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我们是圣洁的国度，我们是属神的子民。谢谢我们的恩主，你给我们那么尊贵的身份，求你今天也借着孩子的口，能够跟弟兄姐妹一同的来数算日子，来重新的评估我们的人生是不是配得上在刚才这个经文里面所提到的。主啊，求你给我们智慧的心，让我们有一个聆听的耳朵，也有一个顺服的心，来到你的面前，说的听的都同感一灵，在你的恩典之下，我们这样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今天的所要讲的题目，怎样数算你的日子？刚才你们已经这个读过那个经句了哈。这一篇呢是摩西的祷告哈，是摩西的祷告。好，在这里呢，首先呢要代表我的更好的那一半，盛大哥，很多人都称他是盛大哥，盛行楚弟兄，他现在还在柬埔寨，他已经有大概六七年没有回来了，他非常的想念大家，所以呢，我用这几张照片呢来代表他来向各位问安哈，因为非常感谢每一位我自己的亲人，我们在主里的亲人，一直都非常惦记我们，一直非常的这个记挂我们哈，常常为我们祷告，我们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谢。没有你们的关心，没有你们的祷告呢，我想我们没有办法支撑到现在是第十一年哈，十一年全时间的在柬埔寨，非常的感恩。那么今天呢，其实呢也是我在这边做一点个人的见证哈，就是我这里面有一张照片，是我跟盛大哥我们一起献诗的一首歌，我愿为你去哈，你们看后面那个PowerPoint 的歌词哈，你们就知道这是其实是我们已经去了柬埔寨，后来回来来跟大家来分享我们在柬埔寨的一些的事情。那么神真的很恩待我们哈，很恩待我们，因为其实我们的人生到今天已经算是到了 last chapter。最后的一章哈，其实这样说也不为过，因为盛大哥今年81岁哈，那我也是75岁了，但是很感恩神还肯用我们，神还看得起我们，所以呢，让我们真的是再一次的去回想我们这样的生命，为什么神可以用啊？为什么神可以用我们这样的生命啊？所以呢，今天就是愿意把我们摆在你们的面前，希望能够挑战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哈，挑战每一位，不论你的年龄是什么，其实我们非常非常的盼望有年轻的宣教士去哈。我记得以前有一个年长的宣教士，人家问他说你为什么要去，他说因为年轻人都不去，所以只好我们这些老年人去哈。那我想我们今天在宣教工厂其实也看到很多这样子的情况，我不知道你对宣教到底认识多少哈？但是既然神已经差我们去了哈，所以呢，也是很多人都问我们这个问题，说你们为什么去？你们为什么去？哈，那 今天呢，我是用圣经里面的一个人物呢，来跟大家一起的来探讨为什么神要差遣我们，我们怎么样的来回应我们的神哈。上个月12号，大家都可能都记得这一个新闻事件哈，就是印航的一个班机在起飞几秒钟之后，突然间就爆炸，就出事了。但是呢，400多人的飞机里面只有一位是幸存者，我相信很多人都记得这个新闻哈。我不知道这一个幸存者他在发生这件事情之后，他是之后一直到今天，对于发生在他身上的这件事，他有一些什么样的想法哈？我看新闻里面，他在刚刚被救的时候，他还自己走出这个灾祸的这个现场哈。他说这应该是神迹，他说这应该是神迹，哈。就是说其实我们每一个人，不管你是不是基督徒，你的生命都掌握在神的手里，神要你活你就活，神要你走你就走。但是这一个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基督徒，但是既然他在他的人生当中有这么一个传奇性的一个经历，我相信对他的人生是有一些的作用。那这一位幸存者，他是在这样的一个大的灾难里面，他是得到一个这样的经历哈。其实不是他单单，我相信 我听过好多弟兄姐妹的见证啊，都说啊，比如说在车祸里面碰到一些事情，或者但神都保守我们平安哈。我们经常听到这样的见证。那其实，在我自己的身上呢，也同样的哈，是发生过这样的事。在2年前哈，6月20号那天晚上呢，我从我们教会回到我的家哈。回到我家，我家在住在 Ajax， 所以我要走401回去，往东行。在401往东行，到了这个 Broad Road 的出口的地方。那天已经是10点半，在我的眼前哈，本来是黑漆漆的嘛，突然间就听到一声巨响，然后呢就火光冲天哈，就在我的眼前。我距离这个 tank 哈，这个油罐车爆炸的那个距离大概是100米哈，100米的距离，所以我立刻就停下来，我就靠边停下来。那在我前面还有一个车子在那里，他也立刻停下来。那因为呢，这部车呢是在靠中线哈，它是刚好是那个express lane 跟 collector lane 的交汇的地方，所以这个大卡车它也是往这个中间去靠的时候呢，它在我前面爆炸。那我呢，因为下一个出口就是我的家的出口，所以我就已经靠右了。所以呢，我们他们有100米的距离，但是我们在横向的也有一段的距离，所以没有波及我哈，没有波及我。但是向西行的那边有一辆，也是一个大卡车，他在这部车爆炸的同时，在同一个点相会，所以那部车呢也被烧着。我就亲眼看到向西行的这个卡车呢，好像一团火球就从我的眼角这边哈，这样滑过去。我相信，司机当场就身亡哈。那当然，这个油罐车的司机也当场身亡。就在我的眼前发生。如果我开快1秒或2秒，那我就会像那个西行的那个卡车一样，就在这个火球里面，我就去见主了，我就去见主了。所以这个是2年前发生的事情，是我一生当中从来没有碰过这么紧急的情况哈。但是当时呢，感谢主，我没有惊慌，很奇妙，真的是主的平安哈。我们前几天有讲到这个平安的信息，主的平安在我的心里面。所以虽然发生这样的事情，我没有着急，我没有慌张，然后看一看情况之后，我本来还想下车拍照，我说这很难得碰到这么大的一个意外哈。但是后来再一想呢，就是说不行，我得马上离开这个现场，因为呢这个爆炸在继续的进行，而且那个油罐车不晓得是什么化学品哈，它下到那个地下水道以后，那个地下水道的那个铁盖子都爆炸，这样飞到天上去，所以是一个非常非常恐怖的事情啊。但是感谢主让我心里有平安，后来我就是掉头哈，到前一个出口就离开。那个时候警车都还没有来啊，警车都还没有来。当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会去想，神， 让我存活是什么意思？你为什么不在那个时候就接我回天家？那是一点痛苦都没有，一瞬间你就上天了。但是神把我留在那里，所以这些事情让我们去回想反省我们的人生。今天我们读的经文，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我不知道我还剩多少日子，但是我求主让我懂得怎么样去面对余生，就是我现在还剩下多少日子。其实数算呢，不是数数目，不是说，我今年75岁，我如果有幸活到100岁，我还有25年，还有多少多少天我可以怎么怎么做，不是这样。我想最重要的是，在所谓的数算里面，是讲到我们对我们的人生的回顾反省跟感恩，也是我们对今天的存活有一些的评估，而且每一天每一天都不断的有抉择有投入。我们要做决定，我们要让我们的生命到底怎么样花我们的时间，怎么样花我们的生命，怎么样花我们的在过去人生当中所累积出来的资源。然后当然我们也对未来有非常清楚的盼望，我们有非常的准确的把握，知道我们将来的目标在哪里。这个叫做数算日子，这个叫数算日子。我从圣经里面摩西他的身上来学习这个数算日子的功课，数算日子的功课。其实摩西的人生呢，有一位牧师是这样说，他说摩西是神所兴起的领袖，虽然这并不是他所愿意的。你读出埃及记第三章第四章你就会知道，相信有很多人都跟摩西一样，可能觉得自己并不配，我不能够做什么，但是我又没有办法逃避神仍然要拣选使用我们的命定。所以我们看一看摩西他活了120年，他的生平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40年，摩西的态度是我能。第二个40年，摩西的态度是我不能。他经过了失败，他也不敢再抬头。但是到了第三个40年，摩西就进到了他这个人生的阶段，是神能，神能。90篇一共有17节，我大概把它分段，一共有这个6段，承认主是神，认知我们人生的短暂，非常的廉价，找出人生悲哀的原因，然后寻求脱离困境的良方。最后他有4个求和5个愿，这个就是他整篇10篇90篇的大致的分段。那首先非常重要的，我想在我们人生当中，特别是我们基督徒的人生里面呢，这个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这个第一第二节，我们一同来念。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诸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摩西其实他不只写了10篇第90篇，从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知道，出埃及记15章1到18节，也就是以色列人过了红海之后呢，摩西就带领以色列民呢唱了一首赞美诗，唱了一首赞美诗。那么在第15章的第11节那里说，摩西这个是他做的歌，耶和华众神之中谁能像你，谁能像你至圣至荣，可颂可畏，施行其事。然后到了整本圣经最后的一卷书，启示录15章第3、第4节，那里讲到的是天上的敬拜的一个场景。圣经上特别说他们唱的是摩西的歌，摩西的歌。那15章那里怎么说呢？主啊，谁敢不敬畏你，不将荣耀归于你的名呢？因为独有你是圣的，万民都要来在你面前敬拜，因你公义的作为已经显出来了。你看到在90篇里面，如果我们看他说你一生可以活70岁，如果强壮可以到80岁，大概我们可以猜，摩西在写这个诗篇90篇的时候，他大概是70多岁的时候，这个是一个猜测，我不知道准不准确，但是大概有这样子的想法。就那个时候呢，其实他还没有被呼召，他还没有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但是呢，他已经在那边开始颂赞这位神，他已经承认神是造天地的，造天地的主宰。 所以你要承认主是神，这个是我们基督徒信仰的中心和根基，也是我们数算日子评估人生的一个指标。你认谁为主，你称神为主，谁就是你的神，你的生命是归于他的，归属于他的，而且他掌管你的人生。所以你称谁为主，谁就是你的神。当你承认我们的神是神的神，他不但是你个人的主宰，他更是全宇宙的主宰，他是至高独一的真神，他是永恒，在他的诗篇里面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就是在这里讲到摩西认定了这一位神是独一的真神。还有他说到世世代代你都做我们的居所，其实这就是我们永恒的盼望。在约翰福音十四章，主耶稣要离开世界之前，他对他的门徒说，在我父家里面有许多的住处，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这个就是我们世世代代永恒的，这是我们的盼望。所以摩西在九十篇里面，他已经一开始的时候他就对神有一个非常准确的认识。在罗马书里面也同样的在讲，就是神的神性，他的永能和他的神性是明明可知，是不可推诿的，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认他为神，不是每一个人都认他为主。所以在罗马书里面很清楚的指出一件人类的悲哀，就是说我们人类竟然不把神当神，我们不把神来荣耀他，也不感谢他。然后在彼得前书那里说，他说你们既称那不偏待人按个人行为审判人的主为父，就当存敬畏的心度你们在世寄居的日子。在这里彼得也指出我们怎么样计算日子，怎么样来过我们在世的日子是什么呢？关键就是承认主是神，我们要敬畏他，我们要尊崇他。好，我们看第二段，我们在摩西在第三到第六节那里，他就指出人的人生是非常的短暂，而且是没价值的。我们一同来念，你使人归于尘土，说你们世人要归回，在你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夜，又如夜间的一更。你叫他们如水冲去，他们如睡一觉，早晨他们如生长的草，早晨发芽生长，晚上割下枯干。摩西说神看千年如已过的昨夜，你知道圣经里面活得最长的人是谁吗？在创世纪里面有告诉他，他是挪亚的祖父，他是活了969岁，还不到1000岁，我不知道这个900多年的人生是怎么样。但是在神的眼中，即使像马土撒拉活得那么长，他的生命都像已过的昨夜，像夜间的一更。所以真的是人生就是这么样的短暂，而且他说像草一样，像睡一觉醒过来就过去了。而且尘归尘，土归土，我们是被尘土所造，我们死后我们也会变成尘土。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短暂而且非常廉价的人生。在诗篇103篇里面也说，你知道我们的本体，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至于世人，他们的年日也是又如草一样，也像野地的花，风一吹就归于无有，他的原处也不认识他。新约里面雅各说，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那个以色列人的老祖宗雅各，他去见法老的时候，他对法老说，我现在已经活到130岁，但是我平生的年日又少又苦。这就是人生的写照。那么这么短暂的人生，这么廉价的人生，我们怎么样来面对我们自己这个人生呢？我们要怎么样的去投资？刚才我讲到投资，其实主耶稣自己告诉我们，有一项最划算的交易， 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人遇见他就把它藏起来，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天国又好像人寻找珠子，找到一个重价的珠子，非常漂亮，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买了这个珠子。保罗告诉我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怎么样来投资呢？对作为我们作为神儿女的，有一项非常非常划算的交易，就是我们奉献我们自己，我们可以得到天国，我们可以得到天国，这样子我们的生命就有意义，有方向，有价值。那么摩西呢，在他的诗里面呢，他就前面讲到他的生命像草，像睡一觉哈等等，然后呢，他就想要找出为什么人生悲哀的原因。我们一起来念：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因你的愤怒而惊惶。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面光之中。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好像一声叹息。这里讲到为什么我们的人生会变成这样悲哀的一件事情呢？是因为神的怒气。但是神的怒气是为什么而发呢？是因为我们的罪，是因为我们的罪。没有义人，连一个都没有，这世界上没有一个是义人，都是罪人。罗马书也说，我们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原来神的愤怒在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为不义阻挡真理的人。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到永生。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神的震怒是对谁而发？神的震怒不是对人发，而是对罪来发。神的震怒是因为他的圣洁，他绝对绝对不能容忍一丝一毫的罪孽。为什么？如果你们是在医院，如果你们经历过 SARS， 经历过 COVID， 你们就知道，当有病菌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把这个病菌消灭。我们不能对病菌怜悯，我们不能对病菌说我爱你，所以你可以存活，是吗？他会害人，他会夺我们的命。罪恶同样的在我们人生上面也是这样，他会夺去我们的永生，他会让我们永远的灭亡，与神隔绝，在永远的痛苦里面。这是神为什么会对罪恶有这么大的愤怒，因为他是公义的神，他不能够容忍罪孽。所以摩西接下来他就想寻求怎么样可以脱离这一个悲哀的人生的方法。我们一起来念十到十二节：我们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若是强壮可到八十岁，但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什么？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十一节：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神的怒气是我们必须要认识的，那是他的公义，那是他的圣洁。因为他的怒气，因为他的公义，因为他的圣洁，所以我们应该怎么样？敬畏他。我们要敬畏他，这才是我们人生应该有的态度。诗篇103篇 很特别，他在第七节里面特别讲到说，特别提到摩西，他说摩西知道，他知道了神的法则，所以呢，他也叫以色列人，他教导以色列人要晓得神的作为。然后他就后来在这个103篇的这个作者说，这是摩西的情况，然后他就跟以色列人说，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哎，这个跟刚才我们看到的震怒就有一些的转机了，就有一些的转机。他不轻易发怒，而且有什么丰盛的慈爱。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他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因为他知道我们的本体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 耶和华的慈爱归于敬畏他的人，从亘古到永远，他的公义也归于子子孙孙。所以感谢主，我们的神不单单公义，我们的神不单单圣洁，我们的神他不单单会发怒，他更有慈爱，有恩典。我们刚才唱的恩惠的那首诗歌，在摩西他的人生里面，他在头四十年结束的时候呢，他成为一个杀人犯，他逃亡到米甸，这是他人生的最低谷。他面对的是艰辛、恐惧和不安，所以他感叹他的人生苦短，他也体会到罪恶刑罚的可怕。但是诗篇103篇的作者却描述了摩西，他已经知道了神的法则，他已经晓得神的作为，所以他在这个时候呢，诗人也再次的借着这篇诗来提醒我们，我们的神不轻易发怒，而且有丰盛的慈爱。这个丰盛的慈爱呢，到了新约我们就明白了，是耶稣基督他圆满地实现了他丰盛的慈爱。他因为爱我们，他自己成为罪身，他接受罪的刑罚来交换，这是一个全人类有史以来最不公平的一个交换，一个交易，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来代替我们接受罪的刑罚，以至于我们从罪人的身份、罪人的地位进入到了义人的身份、义人的地位。我们不再需要去面对这些的刑罚，我们不再需要在神的震怒之下来震惊、来感叹，我们的生命也不再是像前面所描述的那样的短暂跟那样的没有价值。唯有基督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显明了。所以我们不但要认识神的公义，我们也要认识神的慈爱，他是蛮有恩典的神。所以摩西他说要受敬畏，就是我们的神他需要受敬畏，他需要受敬畏。我们不但要因为他的公义、他的审判敬畏他，我们更要为了他的爱来回报他，来回报他。所以最后我们来看的这个诗篇最后那里有四个求，求你指教我们怎么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耶和华，我们要等到几时呢？求你转回，为你的仆人后悔。我们的神是会后悔的，因为等一下我们就可以看到那个关键在哪里，什么事情可以使得神后悔呢？求你使我们早早地保得你的慈爱，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求你照着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叫我们喜乐。转折点，忧伤痛悔的心，这就是当神的公义向罪来发怒的时候，神怎么样用他的慈爱来平衡呢？其实中间当然是主耶稣基督为我们预备的救恩，但是其中有一个是我们要做的，就是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约翰一书一章九节非常清楚地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请你特别注意在这里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他不是说神是慈爱的，他说的是神是公义的。我们说为什么这个神他既然是对罪那么愤怒，那他又那么爱我们，所以他就因为爱他就赦免了我们的罪，洗净我们的不义。不是的，不是的，因为神的公义，因为主耶稣已经在这个公义的天平上他已经付出了代价，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所以我们的罪才可以被赦免，我们的不义才可以被洗净。耶稣说，他举一个例子，99只羊，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脚比那99个不用悔改的罪人欢喜更大。刚才摩西的那个诗最后他说欢喜，他说到欢喜真的，当我们悔改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进入一个喜乐的人生，喜乐的人生。最后这个五个愿，我们一起来读。愿你的作为 向你仆人显明，愿你的荣耀向他们子孙显明，愿主我们神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愿你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功，我们手所做的功愿你坚立。我非常感恩摩西在这篇诗的最后呢写的这两节，虽然这个时候他还没有被神呼召去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但是他在这个时候呢，他已经有一个醒悟，就是说他的人生是可以被扭转的，然后他可以把他的生命来放在服侍神的这样子的一个人生里面。他求神让他手所做的工，那个时候他可能他还不知道他要带领这么多的人离开埃及，然后还要在旷野漂流四十年。他在最后的那四十年其实不是他做，是神做。最后我们刚才看到，就是说前面他认为他能，后来又认为他不能，但是最后他终于认清楚了神能。那今天呢，在我们的身上，我们的余生，今天不论你的年龄是到哪里，你的余生，你的生命如何的投资，你怎么样认定他是你的神，他是你的主，怎么样把你的生命投资在神呼召你的事情上。其实呢，我们在柬埔寨呢亲眼目睹神自己做工，我们在那里七八十岁的老人能够做什么呢？我们真的不能够做什么，都是神在做。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保罗特别告诉我们说，我们是与神同工的。你想想看，我们能够与神同工，这是何等何等荣耀的身份，这是何等何等大的福气。如果今天如果说我们跟我们国家的主席，我们跟我们这个加拿大的总理，我们跟他是同工，我们跟他是同事，哇，这个你已经是不得了了。但是我们是跟宇宙的主宰，我们是做同工的，我们是做同工，而且呢是神自己在做，神自己在做，而且耶稣自己也做了榜样。根据这一段的经文，其实我们在柬埔寨也实现了不少。他走遍各城各乡，他在会堂里面教训人，就是有讲台的这个侍奉，他宣讲天国的福音，传福音，他医治各样的疾病他看见很多的人，怜悯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他就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弟兄姐妹，是的，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你怎样回应呢？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这个是柬埔寨，这是我们去的地方，这是我们的去的地方。但是弟兄姐妹，你不一定要去柬埔寨，你可以去欧洲，现在欧洲的短宣队还需要人，你可以去 Sudbury， 你可以去很多我们不同我们去过短宣的地方。我们也有人像刚才我们有祷告，为我们粤语堂的弟兄祷告，他们去到欧洲，有很多很多的地方需要，不只是要跨洋越海，你可以在你自己的家里向你的家人来见证，向你的邻居来分享福音，向你的同事，你的同学等等等等，都是你宣教的工厂。我们教会，我非常喜欢我们教会的这个 poster， 它是 You are now entering the mission field， 当我们走出这个门，我们就进入了宣教的工厂。这是我们2014年11月刚刚到柬埔寨的时候，在这里我举三位的我们的弟兄姐妹，Ophelia 姐妹，请你站起来好吗？这是我们粤语堂的姐妹，她去了柬埔寨有三次了。你在这些照片里面，你可以看到她在柬埔寨，她在柬埔寨跟那些孩子们，她有特别的恩赐，特别爱孩子，孩子们也特别的喜欢她。她去了一次短宣之后，她对神说，神啊，我要再回到柬埔寨来。然后她就在前年，她就去了四个月。去年他去了一个多月，快两个月，然后就跟着我们跑，我们去哪儿他就去哪儿。 他是提早退休的，他提早，我不会透露他的年龄，他看起来挺年轻的，但是他的年龄呢要保守秘密。 OK， 这是利亚姐妹，她把她的人生有一个投资。那另外呢，这里有两位弟兄站在圣大哥两旁边，他们在做那个我们盖的一个教会的十字架，这就是在大堂里面用的十字架哈，他们在一起做。左边这个是谭弟兄，那边是陈弟兄，他们两个都今年都一个是已经过七十岁，一个是今年进入七十岁。他们也是去了短宣，然后他们就觉得短宣不够哈，不够，所以呢，他们就说我们要多来一点，我们希望能够多留一点时间，可以多做一点，多帮你们一些。感谢主啊，怜悯我们七八十岁的人，就有七十岁的人也来帮忙。所以呢，很感恩，这些都是实际活生生的例子，他们把他们的人生做了重新的投资哈，感谢主。所以摩西他是几岁被神呼召出来的？八十岁。摩西的人生的巅峰是哪一个阶段？是他最后的阶段，是吗？所以我不知道，我今天不是因为我自己年纪大，所以我就特别有感受哈，感受讲到说在人生末期。但是其实你今天不论你是青年，不论你是中年，不论你是什么样的年龄，神都会呼召你。问题是在你愿不愿意回应，你愿不愿意回应哈。那我很简单很快的把我们在柬埔寨现在目前的一些事工哈，拉法计划是我们的跟医疗相关的一些事工哈。我们的 Grandy 弟兄呢，他是每一次呢他都会参加我们的医疗短宣哈，到柬埔寨去帮我们的村民呢针灸哈，还有张英慧姐妹哈。然后我们有宋荣福音中心呢，是我们在村子里面的工作。然后我们有在金边首都那里有青年的宿舍哈，然后我们有在另外一个村子里面呢有一个圣山教会，很重要的一个是我们的短宣队，因为你会发现包括我们自己在内，长宣是从短宣来的，长期的宣教会在是从短宣里面出来，所以短宣非常的重要。然后我们也有一些词汇的事工，这个是在 COVID 期间哈，有人捐米，有人捐钱，我们就买一些的食物呢去帮助那些贫困的柬埔寨的人。然后最后呢，也是我们比较新的一个工作，就是对柬埔寨当地的传道人，是柬埔寨人，他们的传道人跟他们的青年领袖呢做的一些的培训哈。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就不再多讲哈。但是青年宿舍事工呢，它是一个连续性的哈，一个连续性的。起先我们很单纯，只是想提供他们一个可以去住的地方。这些学生都是从村子里面来的，他们基本上他们的经济能力不够，金边的生活水平是相当的高哈。那所以呢，我们就觉得说，我们提供他们一些免费让他们住的地方。所以我们有男生宿舍，我们有女生宿舍，啊，这个就是那个我们的租的一个房子哈，我们所租的房子。那这个就是里面，然后有就是第一批搬进来住的哈。然后有两位跟我站在一起的那两位呢是柬埔寨人，他们是宿舍的导师哈。然后他们有早上的灵修，也有查经祷告会哈。然后呢，在2021年的时候呢，就有四位弟兄呢来接受洗礼，现在已经有举行过三届了哈。三届大概都有差不多将近20位是在宿舍里面信主然后受浸的哈。那这个是最近的一次的敬礼然后他们呢也开始有了这个团契小组的聚会。那在这个青年事工宿舍事工里面呢，我们就发展出了比拉加敬拜中心，还有下乡的步道，然后还有圣山教会哈。这个是比拉加中心，就是他们在宿舍里面一起团契之后，他们非常希望能够大家一起主日崇拜，但是他们地方不够，所以后来我们就又多租了一个地方给他们敬拜哈。这个比拉加的意思呢就是称颂神哈，在历代志下那里我今天就不多讲这方面哈。那这个是第一次主日崇拜的情况哈，第一次。然后这个是今年我回来之前呢，他们在那里就是宿舍的那些人还包括一些从他们的朋友他们带来的一些人在那边的一个敬拜哈。然后他们也到乡下去布道，他们自己组福音队哈，到乡下去布道。有的地方车子不能到哈，所以他们就要用走路的。圣诞节的时候有特别的圣诞节的布道会哈， 这里呢，我想让你们听一听，看一看，看一点点就好，因为时间不多。这就是我们宿舍的青年在带布道会的时候。他们每一年都非常认真的去准备这些节目。这个下面的孩子们呢，大概有300多人，300多个孩子来参加我们的聚会。好，我因为时间关系，我就不放完了其实我在回来的时候，已经在一些不同的小组、不同的团契里面已经分享过柬埔寨的事工所以下一次我回来，如果还有这样的机会呢，希望你们能够去听去参加。那今天我只能很快的然后他们的这些福音队呢，他们也到我们的乡村里面去带领这个儿童营他们没有暑假，因为全年都是暑假全年都是热的。好，然后呢，就在他们去布道的时候，他们来到这个地方来到这个地方。我在上面我们看到的是我们麦进的短宣队，在2019年10月8号，那个时候林牧师也在当中李兴也在当中那他们呢就在那里呢就是因为布道，所以他们需要一个地方给孩子们活动，然后我们就有一块空地。是有人奉献，所以我们就在那个地方为这块地祷告。但是呢，在2020年第二年的6月，我们就盖起了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活动的中心一个活动的中心。这是第一期的建筑你可以看到那个屋顶是铁皮的屋顶然后中间还有空隙那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开始给这边的孩子们开了中文班跟英文班中文班英文班，然后呢也带领他们，你看他们那个写的那些是他们鼓励他们抄圣经，他们用柬埔寨的文字在抄圣经。他们我们也教导他们要爱教会，所以他们礼拜六就会回来清洁教会那孩子们呢也会一起的祷告，他们非常非常的让我们感动就是看到神的。这个是今年1月我们完成的第二期的工程这个实在是神的奇妙的恩典，感谢主。圣大哥他在年轻的时候一直到现在，他都是从事建筑行业，所以他在这方面他是专家，所以神也就使用他在从2023年开始就盖这一栋房子，因为第一期的已经不够用，所以后来神就给了我们这样一栋非常漂亮的新的一个。这个是第一期、第二期一个全景圣山教会。那这个是今年1月第一次的儿童的主日崇拜那这个呢是在其实是复活节的时候，他们开始了成人的主日崇拜。那这个呢就是我们最新的照片呢，这个我们当中有穿红色的衣服的呢，就是今年1月份到柬埔寨在圣山教会那个地方有我们的短宣队的活动。然后这边呢是你们可以认得出有 Grandy， 有张英慧，有盛大哥。我们在这个新的 building 里面，我们举办我们的医疗服务我们的医疗服务，把一个教室把它变成一个医院一样所以呢，这个是我们真的是不能够想象，神竟然可以在一个穷乡僻壤里面，让我们能够建立起这样子的一个地方那这一些呢是更重要的一个建造，就是我们柬埔寨的同工们，都是柬国的人但是感谢主，他们呢是他们是不是会讲中文就是会讲英文他们的中文都讲得很流利，所以我们的短宣队去一点都不用害怕说我不会讲柬埔寨话，我听不懂，这些都是我们的好伙伴，他们都会做我们的翻译，他们跟我们一起的配搭，我们一起的来带领很多的这个活动感谢主。好，所以呢我们再把最后这两节经文读一次， 愿你的作为向你的仆人显现，愿你的荣耀向他们子孙显明，愿主我们神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愿你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工，我们手所做的工愿你坚立。从刚才那些照片里面，你就可以看见神向我们彰显他的作为，向我们彰显他的荣耀，他更把他的荣美加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感谢主，服侍神，奉献给神，委身给神，这个是绝对绝对划算的一个交易。你会怎么样的回应呢？请你们持续的为柬埔寨祷告。最后我们要来唱一首回应的诗歌，唱一首回应的诗歌，委身也作为我们今天的一个回应的祷告。求神真的是在这首诗歌里面，你自己聆听主的声音，你自己回应神对你所说的话。